尔罕赤带着两弟弟舒尔罕齐、雅尔罕齐，还有他心爱的那大黑犬，想要搬到抚顺城跟老师学能耐去。他这几个好朋友，什么铁牛啊、大头啊，奔得木木得奔，崩呼了霸，霸呼了崩，三三点点三僧，掉了眼泪了。那五官呢，跟包子差不多。努尔哈赤就问呢：“你们怎么了？”“哎，我们舍不得你啊！你这一走，等于把我们魂儿给烧走了。你说出去时间虽然不长，我觉得这感情啊太亲密了，你要一走我们是失魂落魄呀，舍不得。”努尔哈赤也是重感情的人，那怎么办呢？我说汉子，我们厚着脸皮提个要求，能不能带着我们去？我们哥几个商量好了，从今之后跟你形影不离，你就当奴才那样养着我们，当然我们也不能白吃你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说各位啊，严重了，你们有这个想法，原来怎么不说呀？抹不开呀，这不是动真格的了，我们没办法才得说。哎呀，努尔哈赤想了想，这样吧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跟着我去吧。我厚着脸皮跟我师父提一提，我看我师父那个人很慷慨，绝不会计较。再说了，你们身强力壮也不白吃，是不是？就是。行，收拾东西咱们一起走。哎呦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唯独老齐头看着大家要走，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，但老头下定决心不愿意走，故土难离呀、啊。老齐头说：“汉子，去吧。他们汉人呢，不常说吗？大丈夫志在四方，不能做井底之蛙。你们年轻，出去练的练的。我这般年纪了，上哪去混吃等死吧？再说，这地方的一草一木都跟我结下深厚的感情，我哪儿都不去了。想你们呢，我去串串门看个新鲜。平时呢有口吃的就算了。你们要想我，比如说有时间就回来看看我。”呀，努尔哈赤挺心酸呐、啊、心说我们都走了，把老头给扔这儿，有点于心不忍。但是怎么劝老齐头也不走，最后定好了，没办法了，老齐头依然住在原地，努尔哈赤带着俩弟弟和那些人起身赶奔抚顺城啊。闲言少叙，到了韩城一看来了，老头眼睛都放光，一见面努尔哈赤就说：“师父，给您添麻烦，这几个人您都认识，他们舍不得我走，想要孝敬老师。您看，哎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原来我也有这个意思，我也没抹得开张嘴，欢迎大伙来，如果愿意的话，都算我徒弟，怎么样？”哎呦，老师在上，给师父磕头，给师父磕头，都收下了。努尔哈赤把俩弟弟舒尔哈齐、雅尔哈齐叫到近前，得格外的介绍，这亲兄弟。老头也非常高兴，摸着他们的脑袋：“后生可畏，好啊好啊，哥仨在一起团聚，你哥哥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孩子，长大成人之后，别忘了你哥哥对你们的感情哦，他真照顾你们。是是，你们还小，不能算我的徒弟。平常呢，乐意学什么学什么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玩玩，房间我都给准备好了，咱有的是房子，随便住。你看这老头多豪爽啊！”从这一天开始，努尔哈赤他们住下了。 那么努尔哈赤干什么呢？学能耐。哎呦，跟韩城跟他原来这些徒弟们一接触，努尔哈赤是眼界大开，人家不仅武功比自己强，都认识字。你看努尔哈赤那么明白吧，不认这字瞪眼瞎。因此他暗下决心，有出息的人得有文化，我呀晚上少睡点觉，我得练字。为什么说努尔哈赤一天学也没上过？那个人还有点文化水，从哪儿来的？就从韩城这儿打的基础。架不住他认真，一天认一个字，一年就认识几百字，何况不只是一个字，他聪明，在这开始学习汉文。他们一见这汉文的脑袋都疼，这是方块字儿，特难记。但是日久天长了，不会就问，不会就打听，这个也教，那个也教。因此不到一年，努尔哈赤就认识了不少字儿。一般把书拿过来，什么《三国志》啊，《水浒传》呢，他就能赖赖嘟嘟的能念下来，不明白再问问，意思不明白，韩城再给他讲一讲，都是他的老师。除了学文化之外，努尔哈赤练功夫，原来呀就凭着身体棒，瞎抡，要多大劲儿有多大劲儿，那不行，得学习技巧。因此弓刀石马步剑士样样都有长进。他俩弟弟一天也强死一天，光阴似箭，是日月如梭呀，一转眼的功夫就是三四年，努尔哈赤已经到了19岁了。在这几年的功夫，学文化学武艺，打下扎实的基础。另外他住在韩城的家里，韩城好交啊，士农工商哪一行的朋友都有，大家到这串门，都认识努尔哈赤。通过这个关系交了许多汉人的朋友，他了解了汉人的风俗习惯语言，长了这方面的知识。另外四官两面他也交了不少朋友。有一句话，知识就是力量啊，朋友就是财富啊。此时的努尔哈赤跟刚来的努尔哈赤是截然不同，有了学问了，眼界大开了，觉着自己成熟了不少。还有件事咱得交代清楚，努尔哈赤不忘老干爹，就那老乞头，每一年都得回去住半个月，捎去不少生活用品给老头送去，年年去。可是到18岁那年，老乞头身体不济，是一命呜呼啊，老头死了。努尔哈赤痛断肝肠，给老干爹埋了，但是也了了心愿了，省着来回那么跑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件事，努尔哈赤的出身是什么咱交代过了，他爹是建州卫的都督指挥使塔克士，他爷爷是老都督觉昌安，他是爱新觉罗氏，他能忘了家吗？他是被他爹给赶出来的，他做梦都想回家，所以每一年呢都派人给捎信，或者专门派人跟他爹联系，请求他爹宽恕，能让自己回家，但是每一次都令他失望。他爹有多狠呢？是断然拒绝，说了，当初我说过这话，我没你这儿子，你没有我这个爹，我活在世上有三寸气在，你就休想回建州。因此努尔哈赤始终没能如愿，只能是年纳节呀，偷着掉眼泪。除了这个事儿之外，努尔哈赤能在这白吃吗？他带了这么一大帮人吗？还俩弟弟啊，因此每年想方设法的进大山挖棒槌采药，尽量多打些野兽，变卖之后 孝敬老师，这样心安理得，要瞪眼在这白吃人家，于心不忍。越这么来感情越厚，越这么来感情越近，老头拿他就当亲生的儿子一样，在他的面前是无话不谈，连老太太对他也非常喜欢，憨子长憨子短，那条大黑狗更是形影不离，努尔哈赤走到哪他跟着哪。单说这一天，他们家来个客人，姓孔，是总兵衙门的一个贴写。贴写是干嘛的？就好像文书往来的公事都是他起草，在那混口饭吃。这老孔头啊，跟韩城关系不错，经常来，因为他是个书生出身，手头不富裕，每次来了，老韩头都给他不少的钱，越处感情越近。衙门有些什么风声，他都上这叨咕来。这次他又来了，面现惊慌。老韩头挺高兴，炒了几个菜，弄了两壶酒，款待孔先生。两个人是边吃边谈。努尔哈赤呢，是老韩头的眼中花，就让努尔哈赤在旁边陪着。努尔哈赤也点头，给他们布菜敬酒。老韩头就问我说，孔先生，我怎么瞅你面现惊慌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尽管说，是缺钱呢，是缺什么的，咱谁跟谁呀、啊？我手头不困难，你张嘴吧。啊，不不不不不，哎呀，韩老师啊，我没少花你的钱呢、啊、我就想报答你，今天我来不是为钱的事儿，是为打仗的事儿犯愁。打仗？谁跟谁打仗？嘿，您呢在天堂啊，您不了解外界的情况，这仗打得还凶呢、啊。努尔哈赤一听啊，就住上意了，竖着耳朵听。韩城就问，那你说详细点，怎么绕闲科？谁跟谁打？哎呀，这事怪，就怪王镐，就他起的头，不介怎么能呢？这个努尔哈赤心里就一翻个，他是成年人了，对许多人许多事儿他心里都有数。这王镐这人他知道，跟他们家还沾亲戚，他是宁古塔的都督。哎呀，坏事坏到王镐身上，这我得打听清楚。所以努尔哈赤就插了一句话，老人家，王镐不是个都督吗？怎么跟他打架？哎，倒霉蛋，坏事就坏到他身上。由于受他的株连，朝廷将士要动用大兵啊，还要攻打建州卫。一句话碰到努尔哈赤心上，努尔哈赤有点坐不住了，脸也涨起来了，心也跳成一个了，只是这俩老头在这闲谈，没注意他的表现而已。努尔哈赤心说，建州是我们家呀，是我爷爷我爹住的地方，怎么祸及到我们家乡去了？不行，这事非得问清楚。最后老孔头从头到尾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那位说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，咱还得从头说起。在当时的整个社会情况，中央政府就是明朝的政权，皇上呢是天启皇帝。这明政权呢，对周边他照顾不过来，鞭长莫及呀、啊。所以说呢，对东北白山黑水一带这些少数民族，他采取怀柔政策，你们只要听话，你们做买卖啊什么什么的都行，但是你们可不准闹事，闹事我就派兵征讨。其实也不管明朝政权，哪个政府都是如此的。偏偏的东北净出事，这个女真族咱说了分成三大系，有建州女真， 有海西女真，还有东海女真，除了这三大系之外呢，还有大大小小的村寨上百个。他们平常互不服气，不是我打你，就是你打我，互相兼并扩大领土，这个战斗经常发生。明朝政府是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明政府一个管不过来，第二个心说你们打吧，你们打呢，你们两败俱伤，我从中渔利。有时候这少数民族不打仗啊，哎，这明政府还派人去挑拨去，你说缺德不缺德？有人呢管这种政策叫以一制一的政策，让你们打两败俱伤，我从中获利，仅此而已。咱们说的这个王杲，王杲这个人是十分奸狡，而且武力过人，是个大野心家。自从他成事之后，兼并了周围二十几个城寨呀，他就采取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，不听话的反对我的屠城，男女老少我一个不留，因此格外的残忍。常年的征杀，他是嗜血成性啊，就好像一头野驴不服管束。他手下能有上万军队，都是那些村民，倒是逼着人家当兵，逼着打仗，谁也不敢不听，成了气候了。明政府知道之后，禀报了天启皇帝。天启皇帝一听，王杲有人主张派大兵征讨，这害群之马留着他干什么？早晚祸及朝廷怎么办？哎，天启皇帝一摆手，算了算了，他们都是些野人，给他点好处他就满意了，不必派兵征讨了。朝廷也没那笔银子，干脆加封他个官吧，就加封王杲为宁古塔的都督指挥使，颁发他一颗银印，以为着这样他就心满意足了，对朝廷毕恭毕敬。结果想错了，自从这个王杲坐上都督指挥使之后，更加的疯狂了，到哪块打着这个旗号，我受了皇封的，我是二品大员，你们都得听我的，不听我的我照打不误。因此平时跟他平起平坐那些都督指挥使都怕他，人们私下里就议论说，这王杲见谁打谁，保不齐哪一天就打到咱的城寨，可怎么办呢？都跑到建州卫找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，他父亲塔克氏去问计，有时候就开会。这觉昌安那阵还是都督呢，觉昌安说不至于吧，他再打他也有分寸，他绝不敢碰咱们建州的，这样吧，咱们也笼络他，就这么样派人跟他联系感情，跟王杲啊还处得不错，双方成了亲戚了。那怎么个亲戚呢？王杲的女儿许配给塔克氏，那也就是咱说过的他第二位夫人，叫李佳氏，就是王杲的女儿，这不连了姻了吗？所以王杲打这个打那个，他没打建州。日久天长了，明政府对他是看着越瞅越不顺眼，越瞅越不顺眼。有一次王杲亲自到这来进贡，到了抚顺城送来500匹马，这是规定的，你既然是朝廷的臣，你就得尽义务，每一年得进贡，朝廷给你一定的赏赐，你有困难朝廷帮你解决，但这个例谁也不能破坏。王杲每年来进贡，到了抚顺城的，偏赶这年的宴马关，你进贡主要是靠马匹，专门有个官员是验马的，这验马官是个贪官，姓陈，谁到这儿来进贡都得打他的溜须， 给他递红包，你才能顺利的过关。你不给他打点的满意了，他挑你的毛病，不是这不合格就那不合格，给你打回去，那费老的劲了。他也不了解这王镐是何许人也，王镐也没勒他这胡子，心说你小小的九品验马官，你算个屁呀！我是堂堂的二品都督，所以呢，他也没把他给溜须。到时候一验马的时候，不合格，把王镐进贡这些马给没收了。那王镐能干，一分钱不给，给没收了。因此，他一怒之间把验马厅给烧着了，把那姓陈的验马官还给杀了。这下可惹了大祸了。那不管怎么说，验马官那是朝廷派去的，那是九品的官员呢，杀官如同造反呢。这个事情报到朝廷，天启皇帝大怒，心说王镐，王镐对你不薄啊，原来你那个罪孽就够深重的，为了招抚你，朝廷封你为指挥使，封你为都督，你不仅不感恩，相反的愈加猖狂，这还要得？此人非除不可。因此天启皇帝颁发旨意，兵部下达命令，命令抚顺城的总兵官叫李成梁派兵征讨，同时严令李成梁此事必须成功，不准失败，成功了有奖赏，要不能成功，把你罢的官，要你的脑壳。李成梁领旨之后有点犯愁了，你别看他是明朝的总兵，手下充其量就5000军队，还要保护地方的安全，还要派兵去征讨，哪有那力量？但是李成梁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，真人真事儿，在历史上颇有名气。这李成梁是老谋深算，一想我还得用老办法以夷制夷，借助他们的力量打他们的人，我的军队啊就是作为后盾而已。那么利用谁呢？跟明政府关系最密切的就是图伦城的城主，叫尼堪外兰。因为离着抚顺城挺近，所以跟李成梁的关系默契。另外呢，这个尼堪外兰对明政府也比较恭顺，他也是个实力派，手下虽然没有10000人，也差不多少。哎，李成梁心说，就借助他的力量去消灭王。